嗨，欢迎回到不是高格，我是哈西。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实用项的话题，就是抗衰、健康、长寿。那触发我想聊这个话题的动因，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出了延迟退休嘛？那么想聊一聊抗衰长寿的原因，就是呢，就虽然说这个退休年龄可能推后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想办法把我们健康长寿的时间延长的比这个延迟退休这几年要更多，那我们不其实也相当于是变相延长了我们退休以后能够享受生活的时间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些相关的话题，比如说无病无灾活到100岁是可能的吗？或者说有多大比例的人群能够做到这个概率有多大呢？另外，越活越年轻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还有比如对于长寿来说，到底是基因更重要还是环境和后天更重要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把两本书结合在一起讲，这两本书分别是《长寿的活法》还有《端粒》。那么《长寿的活法》是一本基于流行病学大数据的科学抗衰指南，它的作者是一位国际顶尖的医学科学家路易杰·冯塔纳，他是悉尼大学医学和营养学教授，曾经就职过两所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方，一个是美国顶尖医学院之一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还有一个是意大利国立卫生研究院。他曾经在科学、自然、细胞还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等很多的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超过130篇被学术界高度引用的论文，也获得过很多奖项。并且呢，这本书也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和营养学教授沃尔特·威利特的推荐。那么之所以列举这么多的 title 还有信用背书呢，是因为对于这种科普性质的书来讲，大家在读在听的时候感觉放心肯定是很重要的，就至少我们知道它是有扎扎实实的大数据还有医学研究作为理论支持的，就不会觉得这本书里讲的是一些民间偏方，对吧？那这是《长寿的活法》这本书，还有一本书呢叫《端粒》，它的这个科学背景就更强了，也是在抗衰领域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它的作者伊丽莎白·布莱克本是在2009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奖的原因呢，就是他对于这个端粒的研究。那有很多学者都表达过，就是这个端粒理论是目前关于人体衰老的最靠谱的解释理论。那可能保守一点，我们加上之一吧。那比如说像人到底是怎么变老的，我们到底能不能延缓衰老，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跟染色体端粒的长短密切相关的。那其实关于端粒理论呢，我们不需要了解的那么详细，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么几个关键点就行了。首先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是在不断的更新替换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表面上看啊一直是我们自己，一直是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会被重新的更换一遍。所以就是从细胞的角度来看，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其实都会变成一个新的人。哎，那么如果说啊，我们总是能够持续这样不断的更新自己，那我们岂不就是不会老吗？啊，没错，是这样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可能永远持续不断的更新下去，因为我们的细胞是通过分裂来更新的。但是在达到一定次数之后呢，很多细胞就不会再分裂更新了。那么这些不再分裂更新的细胞，它们对应的器官组织就会衰老，所以这就是人为什么会老。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细胞为什么会停止分裂呢？那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端粒，是因为它受到端粒长短的限制。那细胞每分裂一次，我们的端粒的长度就会缩短一点，等到这个端粒短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细胞就不能再分裂更新了。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些长寿老人，他们为什么长寿，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端粒长，所以可以说是端粒决定了我们的寿命长短。那么这个端粒的长短又是靠什么决定的呢？有一部分是靠继承来的，就是这个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的端粒长短会非常大的影响这个人自己的端粒长短。 但是这个端粒长短又不完全是先天决定的，后天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等等也会影响到端粒长短，就是它可能会加速你端粒缩短的速度，也可能会延缓你端粒缩短的速度，甚至布莱克本告诉我们，我们的端粒甚至可能再次变长。那么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决定的呢？那有一些事情它是可以直接的加速或者减速我们的端粒变短的速度的，这些我们后面会讲到。而如果想要让端粒变长，那么它的主要途径就是端粒酶。理论上来说，只要有充足的端粒酶，我们的细胞就能够一直分裂下去。但是注意啊，如果说我们想要用吃药的方式来增加端粒酶的活性，很可能会增加得癌症的风险。就只有说靠你自己的身体机能来增加端粒酶的活性，才是最靠谱的抗衰方式。所以呢，我们科学抗衰的重要目标就很显然了，那就是增强我们端粒酶的活性，延缓我们端粒变短的速度，甚至能够时不时的让端粒变长。好，那么长寿的活法跟端粒这两本书我们怎么结合起来呢？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有可能无病无灾地走到生命的终点吗？那很多人都觉得呢，当我们进入老年之后，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会患上一些慢性病或者老年病，然后最终是这些病导致我们死亡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长寿的活法那本书里呢，有一句话叫死亡不可避免，但疾病可以。就是虽然说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但是死亡并不一定要经历病痛的痛苦折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是完全有可能拥有一个很长而且不受病痛折磨的人生的。从生物学角度的统计来看呢，20%的人类是可以在不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活到100岁的，而且也有大量的案例，就是100岁左右甚至100岁以上的老人是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在睡梦当中自然离开人世的。比如《长寿的活法》这本书的作者就讲到，他有一个朋友，他去世的时候是107岁，生前呢没有任何重大的疾病，那直到105的时候，这个老人依然可以自己开车上街，并且生活完全可以自理。那最后他的人生终点就是在充分享受过人生的体验和意义之后呢，他在某一个时点逐渐的减少进食，然后最后在睡梦中悄悄的逝去的。其实我们也是很有可能像他一样的，我们需要明白衰老本身并不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比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癌症啊等等，这些并不是由衰老而导致的一些副作用，而是我们像比如有一些持续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暴露在一些外部环境中的毒素里，或者是说像我们有可能不健康的饮食、久坐不动、心理压力、吸烟、环境污染等等，这些会增加我们患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但是衰老本身不会导致慢性疾病。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说一说长寿的活法跟端粒这两本书怎么结合了。首先呢，在《长寿的活法》这本书的封面上，其实就表现出了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教你保持旺盛的体力和脑力直到100岁。还有一句，教你提升体力和脑力，无病到天年。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侧重怎么教我们健康的老去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美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那种状态。这本书的作者路易杰·冯塔纳，他在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这类话题，就寻找怎么样让我们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享受晚年的这样一些方式。他说呢，他的这个临床实践和研究不仅仅集中在延长寿命领域，也包括弄清楚怎么样通过营养、锻炼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的精准干预，让老年人健康长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长寿的活法》这本书是侧重于带我们健康的享受长寿人生的。 而端粒那本书呢，它重点聚焦的就是端粒这个关键因素，就是去尽可能的让我们长寿限度变得更长。就比如说，可能一个人因为端粒的限制，他即使没有疾病，但是可能他到90岁就自然衰老死亡。但是呢，如果他注重端粒的保养，并且能够遵循一种能延缓端粒缩短速度的生活方式，那他有可能会活到100岁以上。所以呢，可以说长寿的活法更注重健康和抗衰，然后端粒呢更侧重我们长寿的上限。但是当然啦，我之所以要把这两本书结合在一起来讲，肯定也是因为他们的内容当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就这两本书里给出的生活建议很少有矛盾的地方，就是如果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我后面会说出来。不过大部分的地方他们都是相通的，然后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两本书结合来使用。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通过改变不运动、吸烟、超重、不良饮食等生活方式因素，我们至少可以预防80%的由肥胖引起的心血管疾病、中风，还有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以及40%的抗癌风险。所以呢，在我们开始后面的探讨之前呢，我们要确认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基础的健康觉悟，也就是那些显然的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我们有这个觉悟不去碰它。比如不抽烟、少喝酒、尽量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少吃垃圾食品、不要吃的过多或过少啊，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我们是有觉悟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后面更深入的话题，比如说怎么监测自己的体重，选择什么样的日常饮食方式，什么样的锻炼方式等等这些。好，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体型体重跟健康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的一个基础的信息肯定是肥胖者和超重者的患病风险是更高的，而且会衰老得更快。那这也是全世界科学家都认可的一条结论。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脂肪细胞会让我们发炎。大家肯定已经知道的，就是我们人体在成年之后，我们脂肪细胞的数量不会再有很大的增长。所以当我们变胖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多余的热量储存在了脂肪的细胞当中，然后让这些现有的脂肪细胞膨胀了。那么这些膨胀起来的、肿胀的脂肪细胞，它们在我们体内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他们可不是说懒洋洋的被动的躺在那儿无所事事，他们会积极的去产生炎症因子以及一系列的肥胖激素，而这些就会增加我们患慢性疾病的概率，这些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日渐衰弱。那目前大家知道最广泛的一个监测体重的指标就是 BMI， 对吧？就是用我们体重的千克数除以我们身高的米数的平方。就比如说一个体重70千克、身高是1.75米的人，那么他的 BMI 的计算方法呢，就是70除以1.75的平方，那就可以得到 BMI 是22.9。那这个 BMI 正不正常呢？一般来说，这个 BMI 的正常范围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像在中国，正常的 BMI 范围是18.5到23.9。那你也可以算一算自己的 BMI 指数，看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那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说明你的体重就是过轻或者过重了。但是《长寿的活法》这本书提醒我们说，虽然 BMI 这个指标还不错，但是呢，我们不能依赖于它，不能只看它，因为它非常笼统。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瘦胖子，对吧？就是有些人他的体重看起来是正常的，外表呢看起来也挺瘦的，但是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骨头比较轻，但他的体脂率比较高。那比如经常在办公室坐着的职员，可能有一些人他的肚子上已经有了游泳圈，但是他的 BMI 却是在正常范围内的。然后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那种经常健身的人，他非常的强壮，他体脂率也不高，他身上都是肌肉，但是因为肌肉很沉啊，所以他的 BMI 却反而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所以我们除了 BMI 以外还要关注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体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呢，我们18岁以后体重的增加是患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 具体来说呢，18岁之后体重每增长1000克，健康长寿的概率预计会减少 5%。 具体来说就是会降低这个人在70岁以后处于健康状态的概率。那么这是在18岁的时候你的体重是正常的情况下的。那如果说18岁的时候你的体重就已经超重了，那成年之后体重每增长1000克，对于健康长寿的损害概率还会更高。那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是，那些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超重，而且成年之后体重增长了10000克以上的女性，有着最高的健康风险。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计算一下啊，你现在相比于18岁的时候，你的体重增加了多少？啊，当然啦，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说你在18岁的时候你体重是偏轻的，然后你成年之后呢，你的体重逐渐到了这个健康的范围，并且差不多是一直处在这个健康的范围内，没有明显的变化，那这种也是健康的。那另外我们在成年之后我们应该主要监测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体重的波动，就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自己的体重情况，让体重尽量的保持在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差不多的水平。那这个当然就要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啦，就是你一旦发现自己长胖了2000克，你就要立刻采取行动，尽快的把体重减回去。这就是为什么家里有一个体重秤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要觉得我自己现在不胖啊，我就不需要体重秤。那《长寿的活法》这本书里非常严肃地提醒我们，监控体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长2000克、3000克，当然还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让体重逐渐脱离掌控了，那到时候我们再重新想回到标准体重就会非常难了。那这里还讲到一句话很值得我们记住，就是在成年后预防体重增加远比减轻体重要重要的多。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保持健康长寿，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啊更苗条啊更多瘦啊，我们最好的状态呢就应该是在正常的体重范围内，然后监测它的变化，不要让它有大幅的明显的增加，保持体重的长期稳定。所以呢，如果是现在在听音频的朋友，如果你家里没有放体重秤，或者是你没有规律性的称体重的习惯的朋友，真的可以把这个习惯给捡起来。其实我们大约每一周称一次就可以，你没有必要就是一定是每天都去称嘛。另外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请注意你的腰围而不只是体重。那这一点在《端粒》和《长寿的活法》这两本书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腹部的脂肪是最危险的，它会带来各种有害的代谢问题，包括各种慢性低度炎症。很多研究都显示，腹部脂肪堆积，尤其是当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腹腔里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内脏脂肪，这种脂肪是最不健康的。大量的证据表明，腹部肥胖可以预测很多慢性疾病的发展，还有死亡。这些预测跟体重无关。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体重正常的人群，腰围的增加也会显著的增加他们死于二型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那么如果两个人是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但是一个人的身材是苹果型的，就是他的脂肪主要集中在腹部啊，他肚子很大，另一个人呢是梨形身材，就是他的腰比较细，然后呢脂肪主要集中在屁股跟大腿，那么这两个人当中谁是更健康的呢？那么梨形身材的那个人是更健康的，而苹果型身材的人就要注意这个腹部的减脂了。那这一点呢，男性朋友需要特别注意，因为男性朋友的脂肪呢会更愿意集中在腹部，女性的脂肪呢是更愿意往大腿和臀部去走，而臀部和大腿的脂肪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那么正常的腰围尺寸应该是多少呢？这个对于不同区域的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像北美的人呢，他们的尺寸范围就要大一些，那对于欧洲和亚洲人来说呢，这个尺寸就更严格一些。那中国人的腰围标准应该是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0厘米。有一项来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表明，在青壮年或者中年时期，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有很大概率能够健康活到70岁。那么这个健康活到70岁的定义就是没有重大的慢性疾病，没有重大的认知和身体功能的损伤，而且精神状态也良好。 但是呢，相比之下，一个50岁的时候腰围在76到80厘米的女性当中，只有 66% 在70岁的时候没有任何疾病。所以除了监测体重之外，我们还应该监测自己的腰围。比如一个女性，即使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腰围长期控制在71厘米以内，但是我们至少也应该努力的去控制在80厘米以内，并且要积极的监测我们腰围的变化。如果我们之前穿的裤子裙子紧了，或者是皮带要松一个扣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起警惕了。好，那么如果说你发现你现在的体重和腰围已经到了需要调整的状态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内容，也就是有利于抗衰、健康长寿的饮食还有运动，其实也对于我们恢复健康的体重或者减重是很有帮助的。那么首先在饮食方面，长寿的活法跟端粒这两本书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端粒没有提到限制热量饮食，但是长寿的活法这本书的作者非常建议限制热量饮食。他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热量限制还有轻断食带来的长寿效应，所以呢，对于他这个观点呢，咱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要不要采用。那《长寿的活法》这本书的作者冯塔纳，他可以说是热量限制领域的一个非常资深的研究者了。那刚才说了，他研究这个领域也已经30多年了。他当时呢，是一结束医院内科的实习，然后就开始跟着一位做热量限制研究方面的世界顶级的专家魏德里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呢，最初是在小白鼠和猴子身上进行的。他们在这些动物的研究上发现，这个热量限制能够延长寿命的原理就是，它能够阻止和延缓跟衰老相关的绝大多数慢性疾病。换句话说就是，让你生的那些慢性病少了，那你自然就会活得更健康，你的寿命自然就延长了。比如说，他们让小白鼠摄入的热量减少15%到53%，就把癌症发病率直接降低了20%到62%。并且在多种动物身上的研究都发现，给这些动物减少20%到40%的热量摄入，会让他们的寿命延长20%到50%。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于恒河猴的试验，那这个恒河猴跟人类就已经有93%的相似遗传基因了。那他们研究了，在确保这些恒河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前提下，限制30%的热量摄入对于他们产生的影响。这个实验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他们发现这些猴子的寿命被显著延长了，有一些实验的猴子甚至打破了已知恒河猴寿命的最高纪录。然后有1/3的限制热量的猴子活过了40岁，就相当于是人类寿命的120岁。而且这些猴子不仅活得更长了，也更健康了，他们得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急剧下降，而且都没有得2型糖尿病，甚至连糖尿病的前兆都没有。其中表现最惊人的是一只叫谢尔曼的猴子，它活到了43岁，是圈养猴子寿命的最高纪录，相当于是人类的129岁。并且呢，不仅是寿命延长了，他们还发现跟那些能够随心所欲的吃东西的猴子对比，这些被限制热量摄入的猴子们看起来还更年轻，也就是限制热量还产生了抗衰的作用，就是他们的皮肤更紧致，他们的毛发也依然是棕色而没有变成灰色，而且这些猴子的大脑和肌肉质量都衰退得很缓慢，听力的损失也更少。那么限制热量对人类也有用吗？长寿的活法这本书认为是的。就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已经通过观察发现了，就热量限制对人类的健康和长寿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了，就即使他们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那比如说像古埃及的一些碑文，还有中国的一些古代的文献上面都提到了少吃节制饮食对于寿命的影响，并且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听过，就是每顿吃7分饱8分饱对于身体是有益处的。那冯塔纳他在华盛顿大学的实验室里做了一项长达18年的临床研究，证明了适度限制热量摄入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的健康都非常有益处。 他当时实验采用的限制热量策略是把热量摄入是在平均的正常的水平的基础上减少20%到30%，同时保证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就是会给他们吃一些营养补充剂。然后结果发现，这种饮食方式对于受试者的各种慢性病的风险指标，还有各种的身体表征都有很强的正面影响。还有美国有一项针对218名轻度超重的男女进行的为期2年的临床实验，他们发现在20几岁到50几岁的人群中，轻微的减少13%的热量摄入就能够显著的改善所有超出正常水平的心脏代谢风险因素。并且如果坚持长期的热量限制，可以预防很多因为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心脏病问题。如果能够把日均摄入热量降低到1800卡以下，就能让这些中青年人的心脏功能一直跟15到20岁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热量限制呢？那有一个方法，肯定就是你可以做卡路里计算。比如说你就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实验里面的热量数量，就1800大卡作为你的热量限制。那也可以先记录一下你平时你现在每天的饮食热量是多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减少20%左右。但是呢，其实《长寿的活法》这本书里它不太建议我们过于关注这个热量的计算，因为这个还是比较耗费时间和耐力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化的小技巧来实现热量限制。比如首先就是我们经常听的啊，吃饭只吃八分饱。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你很难控制住自己，我们也可以实践一下16+8的饮食法，就是把进食的时间呢控制在8个小时以内，然后呢剩下的16个小时都保持空腹。但是如果说在这16个小时里面你真的很饿的话，你可以喝一碗蔬菜汤，或者是生吃一些西红柿、黄瓜。那我们也可以把3顿饭变成2顿饭，这样呢就是既能够实现16+8，同时也能够自然的降低我们这一天摄入的总热量。然后《长寿的活法》这本书的作者冯塔纳呢，他还是5+2轻断食的倡导者。他觉得呢，这是一种能够让我们进行生活化热量限制的方式。那5+2轻断食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就是你在一周当中呢5天正常的去吃饭啊，当然不要吃撑，然后呢再选取2天把热量的摄入限制在500卡以内。那这个2天呢最好不要是连续的2天啊，那这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断食日。那但是呢，这跟冯塔纳他倡导的那个5+2断食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呢，在冯塔纳他主张的那2天断食日里面呢，我们不仅要遵循这个500卡的限制，而且你在食物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他倡导的是蔬菜断食，也就是我们不要摄入动物蛋白、谷物或者水果。在断食日里面，我们只吃一些不含淀粉的蔬菜，然后可以加上一些调味料，也可以用烹调油。那这个烹调油呢，最好是橄榄油。这是他曾经在实验室里面对于5+2断食法进行过长时间测试之后得出的一种建议。那么这样做的原因呢，有2个。第一个是这样做，我们可以关闭对于调节衰老和癌症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胰岛素通路。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用这种饮食法，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称重还有计算食物的热量了，因为蔬菜基本上都是很低热量的食物。我们在蔬菜断食的时候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油的用量。一般来说呢，一勺油大概10几克，也就是有100卡左右的热量，所以我们全天用的油呢，最好不要超过2勺。那么如果你觉得我自己现在也挺苗条的，那是不是就完全不用进行这种蔬菜断食了呢？其实也不是。冯塔纳说，健康断食的好处远远不只是减肥这么简单，因为断食是一种慢性温和的刺激源，它能够激发我们体内的生存反应，激活长寿相关的信号通路。我们的机体相当于是不定时的在受到一种逆境的刺激，所以它就会更有韧性。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发现，那些一直处于间歇性断食还有热量限制中的动物，它对于环境当中的一些外来刺激，比如说手术、放射、急性炎症、受热、氧化应激等等，它会有更好的抵御能力。 那并且减少热量摄入和断食，能够导致我们血液中皮质醇的水平适度提高，并且提高一些有益蛋白质的活性。这些蛋白质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清除受损的蛋白质，并且应对各种有害物质的侵害。另外呢，断食还能提高 NBDNF 的水平，那这是一种能够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存活并且生长的蛋白质。所以即使是已经很苗条的朋友呢，也可以尝试啊，比如一周一次，或者是偶尔进行蔬菜断食。尤其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吃得很不健康，或者是你吃多了，吃撑了，那么你在第二天来一天的蔬菜断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说你听了我刚才说这些方法之后，你觉得啊，我又不想尝试蔬菜断食，我又不想尝试5+2，我又不想尝试16+8，我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8分饱，我就是想吃饱，那但是呢，我还是想限制热量，那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要从调节饮食结构入手了。这个饮食结构的调节呢，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刚才说那些办法结合起来的，就能够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了。那么首先，如果说你想达到限制热量饮食，但同时还能吃饱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要把那些纯高热量的精致食品从我们的食谱当中剔除了，比如说含糖的饮料、各种面包、蛋糕、膨化食品、饼干、油炸食品等等。因为这些食品你吃两口你没有感觉怎么饱呢，你其实就已经摄入的热量很多了，而你摄入这些热量的同等的热量，你可以摄入很多的蔬菜或者是干净的肉类。好，那么把这些纯高热量的精致饮食从我们的食谱当中剔除之后，我们日常的饮食该怎么安排呢？不需要很复杂啊。其实如果我们总结一下《长寿的活法》跟《端粒》这两本书里面的饮食建议，并且我们取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话，那么其实就是5个字：地中海饮食。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一种不仅可以持续长期使用，并且营养相对均衡，而且能够起到抗衰、抗炎和调节体重作用的饮食方式。那因为这种地中海饮食呢，事实上在咱们国内这些年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就不必要太展开来介绍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搜到很详细的地中海饮食的操作指南。那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啊，就是多吃天然食物，少吃加工食物和精致的米面糖，多吃蔬菜水果、粗粮、豆类。然后呢，脂肪的摄入主要是从橄榄油、鱼类和坚果里面摄入。然后呢，肉类里面少吃红肉，多吃白肉，尤其是鱼。那些蔬菜啊，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还有像紫色、黄色、橙色等等这些五彩的蔬菜，尤其要多吃。好，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饮食方面的。说完了饮食，我们下面说一说运动。那么《长寿的活法》这本书里呢，有讲到有氧运动、耐力运动、高强度训练等等比较多的运动方式。基本上来说，通过一系列的有氧运动训练我们的心肺系统，是一种能够同时提高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方式。那我们之前在减压脑科学那期里面其实也有讲过。那如果你进行的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的话呢，最好每周是能有150分钟以上，也就是说，或者你每周5天，每一次30分钟，或者呢你每周3天，然后每一次是50分钟。另外，如果你选择的是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的话呢，就可以每周持续75分钟，那这个大概呢就是每周3次，每次25分钟。那么相比于《长寿的活法》那本书来说呢，端粒那本书里给出的建议就会更精确一点，所以呢，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端粒那本书里面给出的运动建议。那本书里实际上提到了两个被研究证明了对于端粒很有好处的简单实用而且非常具体的训练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有氧耐力运动。有氧的选择呢，可以是跑步或者快走或者跳舞都可以。强度是多大呢？就不用特别累啊，是我们稍微感觉有一点点气喘吁吁，但是同时我们还能够说话，这个强度就比较合适。在时间方面呢，可以是每周3次，每一次40分钟左右。这是第一种训练法。 第二种训练法呢，叫高强度间歇训练。这个训练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做30分钟的热身，做完热身之后，我们做4轮运动，每一轮运动里面呢，我们都是先快跑3分钟，再慢跑3分钟，然后走路3分钟，这么全套下来，也就是热身啊，加上4轮，也就是74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每周进行3次这个74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另外呢，《长寿的活法》那本书里还建议我们啊，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每天都进行一些拉伸运动。另外呢，可以定期的做一做瑜伽，打打太极拳，这对于我们的肌肉伸展，还有促进血液循环非常有帮助。比如说，有项研究表明，仅仅需要在3个月内每2周练习一次太极拳，纤维肌痛就会明显降低。那纤维肌痛呢，就是一种比较广泛的身体上的疼痛或者压痛，也有点类似于我们经常说的那种腰酸背痛。啊，最近这2年八段锦不是非常流行吗？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时不时的，比如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站起来打一套八段锦，放松一下我们久坐的肌肉。还有，我忘了在哪本书里看到说，你如果实在没有时间运动，你还有一种替代的方法可以缓解久坐的危害，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时不时的就站起来去接个水、上个厕所、拿个东西、溜达一下，甚至即使你只是在椅子上面扭一扭、动一动，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呢，《长寿的活法》这本书里还讲到了正念冥想以及深呼吸练习。那这些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减压，因为过大的压力也会诱发我们的身体炎症嘛。那么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大家其实可以回听我们之前讲的减压脑科学那一期，其实是讲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最后呢，他还讲到了睡眠质量，还有健康筛查、疾病预防，还有重视社交关系、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这个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再下一部分，我其实想要跟大家聊的是这2本书以外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当一些威胁到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人能不能正确的去应对。因为听到这里的朋友肯定都是对健康长寿非常关注的朋友，但是刚才我们说的呢，都是建立在一种无意外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做保养，去延长我们预期的寿命。但是很多时候，当一些意外发生在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会正确的应对，就也很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又何谈长寿呢，对吧？之所以会有这个感慨，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一整天的急救培训，然后他那里面讲到的东西真的很多都跟我们平时经常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一些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就我才知道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存在这么多的误区。所以呢，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那天学到的一些东西。那天呢，我们上午主要学的是心脏急救、心肺复苏，然后下午就涉及了一些更多的意外情况的处理，包括比如像窒息、过敏、中风、癫痫，还有一些创伤急症，比如烧伤、骨折、鼻出血、口腔出血、内出血，或者是一些环境相关的急症，比如说虫蛇叮咬，或者脱水、中暑、热射病、冻伤、中毒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就感觉这一天下来，真的几乎所有你在一生当中可能遇到的你自己和身边的人的一些突发的健康的意外情况可能都涵盖其中了。那比如像最基础的，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小的意外情况的处理就是错的。比如说像中暑这件事情，有一个经常很多人会在用的解决方案，就是喝藿香正气水，对吧？但是当时他们就讲到一件事儿，就是之前参加他们培训的一个学员说，有一次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外卖骑手晕倒了，把头都磕破了。然后这个学员就走过去问了一下什么情况。这个骑手呢，当时慢慢醒了之后就说，他当天早上就觉得不舒服，有点要中暑的感觉。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喝了4瓶藿香正气水，然后就出来了。结果没到1个小时就晕到马路边上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因为藿香正气水反而加重了他的中暑症状。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藿香正气水里面的这个药物成分，它其实是没有直接的缓解中暑的作用的。另外它是有这个有酒精版和无酒精版的，那很多人买都是有酒精版的，那里面那个酒精是什么？乙醇，对吧？乙醇起到什么作用？是脱水，而中暑其实就是脱水，而乙醇就会加剧你的这个脱水的症状，导致你更容易晕。所以中暑不是用藿香正气能够解决的。那中暑应该怎么办？其实根本上来说就是两点，一是降温，二是补液。降温好理解，那什么叫补液呢？补液并不是单纯的补水，而是要补充电解质，最重要的是要补充钠和钾。所以如果你觉得你马上要中暑了怎么办？首先肯定是要到相对凉快的地方，然后去买一瓶电解质水来喝，比如说像外星人、脉动，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椰子水也可以。那这是中暑。再有比如说流鼻血，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咱们之前最常听说的就是比如你要仰着头，或者说你要用凉水拍你的脑门，或者还有一个最匪夷所思的就是举手。有的版本说你要举跟你流血的鼻孔同侧的手，有的说呢你要举另外一只手。但实际上这些方法有没有用呢？其实都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个外伤止血最常用的思路，就是加压止血，就是给它捏住了，把你这个出血那一侧的鼻翼给摁住了，加压止血，它自己会停。因为你身体里面有凝血因子，有血小板，对吧？你摁住了，给它一点时间，让这些东西发挥作用，自然就能止血了。那再有，我们可能经常会用那个卫生纸把鼻孔堵住，对吧？但是其实最好不要用卫生纸，因为很多卫生纸上面有漂白剂，它可能会刺激你的鼻部黏膜，另一方面就是它本身的吸附性也比较差。那我们用纱布行不行？纱布是比卫生纸要好一些的，但是纱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塞进去之后过一会儿它可能会干，然后形成血块，这样呢当你把它拽出来的时候，那个血块脱落又会导致出血。所以最建议用的是什么？是那种专业的医用的止血海绵。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在家里常备，因为所有你出血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它来止血。比如你如果有那种外伤的话，你可以把它摁在你那个伤口上面，但是在网上搜就都能买到。那刚才说的是止血，另外呢还有说如果我们在野外被蛇咬了怎么办？那我们经常听到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是什么刀剌、火烧、嘴吸，对吧？这些是我们在电视里面也经常可以看到，但是这些招有用吗？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吧，但是他们起到的仅仅是一点轻微的加分的作用。比如说如果满分是100的话，那这些动作可能可以加个5到10分吧，但是跟你的生死之间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你到60分你才能够活下来，但是这些招你可能都做了，你也就只能达到一个20-30分的效果。那么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抗毒蛇血清，或者是也叫做被动免疫制剂。那么这个被动免疫制剂从哪儿找呢？只有在医院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真的被毒蛇攻击的话，抓紧一切时间上医院，不要在原地浪费时间在这些所谓什么刀剌、火烧、嘴吸上面。你如果没有抗毒蛇血清的话，这些动作都救不了你的命，所以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上医院。那另外我们再说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大家在家里面做饭有可能会烧伤、烫伤，对吧？那么我们第一时间要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其实都知道应该马上用水冲，对吧？但是老一辈人呢，他们经常会有一种啊，真的让专业人士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方法，就是往伤口上敷东西，比如什么牙膏啊、芦荟胶啊、面酱啊，什么都往上面去涂，也不知道是想降温还是什么。但是这些真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说如果家里老人有这种观念的话，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烧伤烫伤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凉水去冲洗，而且这种凉水不是说冰水，就是我们水龙头里接触的那种常温的凉水，要10度以上的，然后冲刷大概20到40分钟。你也可以把这个你的这个伤口泡在凉水里面。 另外呢，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一个干净的油纱。什么叫油纱呢？就是凡士林纱布。然后你去医院的过程当中，你给这个伤口盖上一点，因为我们烧伤会担心出现这个免疫屏障被破坏了，造成感染。那油纱上面，因为它有这个油脂，它就不容易跟死皮粘连。所以呢，护士在清创的时候，咱彼此双方都比较轻松。但是呢，当然，如果你说家里没有这个凡士林纱布，也就算了。但是你要是用了什么牙膏、芦荟胶、酱什么的往上面抹，那护士清创的时候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如果家里人有这个观念的话，要讲清楚，就是千万不要往你这个烧伤的这个上面去抹这些东西。好啦，那刚才我们说的呢，都是一些我们可以自己处理的东西。那除了这些可以自己处理的以外呢，还有一些可能当身边的人或者路上的人遇到意外的时候，我们要出手去救治的。当然呢，有些朋友可能有顾虑啊，说如果我帮了他，他讹我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已经加上了一条好人法，就是第184条，就是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我们是可以放心的。那比如说有人抽搐或者癫痫了怎么办？那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有一个可能特别有误导性的，就是往他嘴里塞东西，别让他把舌头咬了，比如塞毛巾，甚至塞自己的手，这些对吧？但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实际上这对于病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癫痫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大脑里面异常放电，类似于自己电着自己了，这个时候呢他会抽搐，会倒地。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要上手去对他做任何操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安全的抽搐，就是把周围不安全的东西给挪开，然后他那个头下面最好垫一点东西，或者把他那个头掰到一边侧着去，别让他被他的那个白沫给呛着。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往他的嘴里面塞任何的东西，包括很多其他的说这个人已经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要往没有意识的人的嘴里塞东西，不管是塞药、塞水还是塞糖，任何东西都可能把他会呛到，会导致窒息。那这是抽搐、癫痫。再比如说溺水了怎么办？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一些短视频啊，就是说如果孩子溺水了，你要先控水。这视频里面有的是搁在大腿上面拍后背，或者还有说让孩子趴到锅盖上然后拍后背，有的甚至放到牛背上，也不知道是哪儿找牛去。总之呢，就是让他把水吐出来。那么这种方法对不对呢？从专业的角度，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只有四个字，就是延误救治。就控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溺水不是因为水喝多了，而是因为窒息导致的心脏骤停造成的。因为我们人出生之前都活在羊水里面嘛，我们本身是有闭气反应的，就人掉到水里它自然的闭气反应不会让它的肺里进很多水的，多数的水可能是会进到胃里，这都是喝的水。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闭气反应把自己窒息了，所以导致了溺水。所以如果我们把人从这个水里救上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因为窒息而心脏骤停的问题，然后等他醒了，他自然自己就会把这个水吐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的就是他不要呛咳，不要反流，不要窒息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他的脸稍微侧着点，让他容易吐水，这就行了。那么这个心脏骤停怎么解决呢？这其实就是专门的一个话题了。其实那天是整个上午都在教这个心肺复苏，它是包括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你第一时间应该怎么观察，然后 AED 应该怎么用，然后怎么做 CPR, 怎么做人工呼吸等等等等。那天讲了特别多，而且当天我还真的上手去给那个人体模型做了 CPR, 包括摁压呀，包括人工呼吸这些。那今天我们肯定不可能跟大家说的特别详细，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专业的导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点的。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家人或者朋友甚至路人突然倒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有一个大家经常做的事儿，就是去探一探他的鼻息，对吧？或者呢，还有的人会去摸一摸他的脉搏。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专业人士不建议我们去做的，因为通过这些来判断经常会不准确。那这里面具体的原理我们就不说了，我就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就是专业上最建议我们去做的就是观察他的胸口是否有起伏。如果他穿的衣服太厚了，我们就把他的厚衣服解开，去看他的胸口是否有起伏，用这个来判断他是否有呼吸。好，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我们拍他的肩膀，大声的呼叫他，这个叫做痛觉刺激，就是我们人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如果有人拍我们的肩膀或者叫我们的名字，只要我们还有意识，我们反射性的就会给反应。所以呢，这个拍肩膀就是去判断这个人还有没有反应的。那么这两步做完就可以分出几种情况了，比如第一类就是有呼吸，然后拍肩膀他也有反应，那他可能就是刚才突然晕了一下，现在已经好了，就没事了。还有第二类叫没反应，但是呼吸正常。那这一类呢，其实它是属于出现了意识障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着急了，因为这个人肯定还活着。那这个时候就打120就可以了，这个叫留守评估。然后还有第三类，就是有反应加呼吸异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对这个呼吸异常做针对性的干预，那这个就太专业了，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比如你有的需要吃药，或者有的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处理，这个就要对症了。还有第四类叫无反应加呼吸异常，也就是胸也不起伏了，拍它也没有反应了。那这个时候是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做 CPR 心脏复苏了。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也就是无反应加呼吸异常都满足了，是我们做 CPR 的前提，或者也叫适应症。然后 CPR 往往是要跟那个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配合使用的。那这个当时有讲，比如哪些场所会有，一般都在哪里，或者怎么样让别人帮你去取这个 AED。 那如果是没有 AED， 我们就单纯只是做这个 CPR 的话，它也有很多点需要注意。我觉得那天我还是学到了很多很具体好用的东西的，比如说我们摁压的时候该摁哪，还有我们该摁多深。比如有的人会很怕说我摁得太用力了会不会给这个人造成损伤等等，但是在培训里面他们就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命，先救命再治病。你如果不摁他命都没了，你还担心那一点点的挤压或者挫伤吗？对吧？那另外就是我们摁的时候到底应该摁多深，有一个标准是5到6厘米之间，不要超过6厘米。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你就是用力往下摁就行了，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因为在实践当中大家发现你根本摁不到6厘米，就是我们胸前面这个骨头是非常硬的，所以专业人士就发现，就我们普通人即使使很大的力气，其实你都是摁不到6厘米的，所以你就尽量使劲摁就可以了，你摁的不够深才是没有用的。那大概5厘米是多深呢？就是你的身份证的短边儿那么深。那如果你真的想摁到这么深的话，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当天我们用的那个模型啊，其实是比较软的了，但是像我们这种女生劲儿不够大的，真的根本5厘米你都很难摁到，所以我们就尽量尽全力去摁就好了。那这个摁的节奏频率呢，是要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这个是协和医院的一个数据补充，就是你不能慢于100，也不能快于120。那我们怎么样掌握这个节奏呢？啊，不知道会不会有朋友刷到那种视频啊，就是有的人要做 CPR 了，然后旁边的有的比较明白的人就开始说，你等一下，我给你放那首最炫民族风，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做按压。那这个对不对呢？其实前几年他们做急救培训的时候是有这样建议的，但是近些年发现这个跟着最炫民族风，就很多人其实没发很好的踩点，所以就不建议用这个歌。最好就是在我们的手机里面装一个节拍器，就是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马上打开这个节拍器，让它帮你计数，这个是最准的。另外一个，做人工呼吸。当你自己在不确定这个人有没有病的情况下啊，比如说路人你根本不认识，那我们首先注意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给他做人工呼吸。 那么如果是家人或者朋友的话，你确保他的这个口腔没有异物的情况下啊，没有白沫什么的，你是可以去给他做人工呼吸的。但是呢，我们最好就是说在家里面备一个专用的人工呼吸面罩，用这个你人工呼吸的效率是会比你直接嘴对嘴去吹要效率高太多的，而且安全。那因为这个人工呼吸面罩它是一个单向法，所以呢，尤其是在一些中毒的场景里面，如果你必须要做人工呼吸，那这个人工呼吸面罩不仅可以增加人工呼吸的效率，而且还可以保护你。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有提到大家起码可以在家里面备起来的东西，一个是你手机里面装一个节拍器，另外就是呢，可以从网上买一个几块、十几块这样的一个人工呼吸面罩，另外呢，就是准备一些我们前面说的凡士林纱布、医用止血海绵这些。啊，不过呢，因为我当时上这个培训是上了一整天啊，咱们今天时间有限，而且我也不是专业的，所以我肯定没有办法把我那天学到的都去跟大家一一分享。而且像这种 CPR 呢，我真的觉得需要你在现场你亲身的去跟着操作一遍是最有效的，所以我真的真的非常推荐，就有条件的朋友都可以去抽出这样的一天时间，去专门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要说有哪一种知识最宝贵，可能真的就是这一种了，因为这就是救命的知识。我当时参加的那个是美国心脏协会 AHA 中华区在咱们国内组织的这个专业的培训。这个 AHA 呢，它不是一个公司，是一个专业的临床研发机构，是专门做这种急救培训的。然后它其实中华区的培训中心是在协和医院，但是不是说上课要去那边上啊，也不是说只有北京有培训，因为他们的这个导师团队呢，大概是有200多个人，就全国61个城市都可以上。就他上午会讲 CPR 相关的这些急救的事情，然后下午就是60多种内外科急症的一个针对性的讲解。我当时上完这一天的培训之后，我真心觉得非常的有用。然后呢，课后也有跟那天给我们上课的导师聊了一下，感觉非常值得给咱们的听友也推荐一下。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咱们 show notes 里面这个链接，在链接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全国这61个有培训的城市，然后可以就近的报名。但是要说明的是，它这个确实是有费用的，因为这一天下来需要有专门的人员、场地还有设备嘛，然后呢，通过咱们播客的链接报名呢，可以有一个折扣，大概是75折。这个折扣是不确定的，跟你这个报名时间有关系的。报名时间离这个开课时间越近呢，就会越贵。然后你如果提前2个月报，那就会更便宜。当天学完呢之后，他会有一个考试，然后考试通过之后呢，会颁发一个全球都认可的这个 AHA 的急救资格证书。那当然，其实你有没有证，你都可以给人做急救啦，都受到这个民法典第184条的保护。所以说这个学习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证呢是2年有效，在这个2年之内呢，你可以随时免费的参加复训，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忘了，你还可以再去上课。而且这2年里面，如果这个急救知识有更新的话，他也会及时的给你发这个补丁的邮件。所以这一天的急救培训其实并不仅仅是说上了这一天的课程拿了个证，而是你加入了一个不断更新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另外，其实我尤其是觉得啊，最好可以带我们身边的人，就是跟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人一起去参加这个培训，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你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他还能够帮助到你。好啦，那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呢，就是健康相关的话题。除了《长寿的活法》还有《端粒》这2本书之外呢，我们其实也讲到了对于我们健康和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些意外处理还有急救的知识。那么也希望我们都能一直保持充沛的脑力和体力，拥有自己的百岁人生。另外呢，在身边人发生意外的时候，也可以从一个勇敢的平凡人变成从天而降的英雄，帮助到其他更多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一起来讨论，或者是在小红书找到笔记，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